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九月份，大家知道这个九月份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正如三月四月是这个春季的节气，这个九月十月呢就是秋季的节气，所以九月份在这个它的特别的意义就是这个秋季的节气。这个节气它是有这个救恩的预表，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所以呢它的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啊特别有感动要在这个九月份来啊传讲这个秋季节气的救恩预表跟及其应验。十月份我们就要开跑幸福小组了，十月份我们的主题就是开跑幸，是跟开跑幸福小组有关的啊。我自己初步的感动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这是十月份的这个主题，但是九月份我们是秋季节气这个的救恩预表及其应验啊。我们知道这个春季呢有四个节气啊，这个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逾越节，耶稣是在逾越节受难的，挂在十字架上，宰杀羔羊的时候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除酵节，耶稣是在除酵节那一天埋进坟墓的。然后初熟节，耶稣是在初熟节那一天早上从死里复活。然后五十天以后就是五旬节，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跟门徒交往显现，然后他就四十天之后他就升天了，然后他有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十天以后门徒等候了十天，五旬节到了，就是圣灵降下来啊。这是春季的节气就一年了，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在我们教会，但是秋季的节气我们还讲的比较少啊，所以呢我们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快末世快近了，这个秋季的节气跟耶稣第二次来更加的密切，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少讲到秋季的耶和华节气呢？因为过去教会不太关心基督再来。为什么不会关心基督再来呢？因为这个基督，他们对基督再来很多的误解，他不知道基督再来干什么，他们把基督再来跟这些灾祸末日世界末日连在一起，所以没有人愿意喜欢听这个灾难和这个世界末日的信息，所以教会过去很少讲这个基督再来，秋季的节气更少讲，但是我们现在就处在末世，所以我们要迎接基督再来，我们要了解这个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啊，你要了解这些真理啊，秋季节气的真理尤其重要。好，我是第一讲啊，吹角节啊的救恩预表与应验。你如果觉得哟这个太抽象了，不太容易理解，你不要拒绝，你要了解，任何一个新的概念，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比较有挑战性，你知道吗？但是再难的事情你多思想一下多学习一下就变得容易了。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很新，在你的神经网络里面还没有一点印象，所以它不容易就觉得好像有点困难。但是你只要寻求，你知道吗？哎，圣灵他会把这些真理都向我们开启啊，你多听几次你就熟悉了。其实耶稣的这个福音不是很容易听明白的，耶稣第一次来这个白白的恩典也是很少人真正的理解的啊。这个罗姆斯他就理解了神的这个无条件的爱，对吧？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因为世界上面就是父母的爱常常的带着私心，他爱儿女都是希望儿女来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啊，来给自己的面子，不要丢自己的面子等等等等，给儿女很多的伤害，他的爱，因为他这是爱不纯洁， 没有神那种无条件的爱。这个耶稣第一次来，这个福音就是表明神无条件的爱，他爱罪人，爱跟神为敌的人。这样的信息其实不容易被理解的，因信称义，犹太人完全不能理解。其实你要是明白，也发现也不好理解。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啊？你称义，你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你相信，你就称义了。啊，这个真理也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困难？因为你熟悉了。你就不困难了。所以秋季的节气，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你感到困难，一点都不要拒绝，你只要有寻求的心，你觉得很重要，我一定要了解，哎，圣灵就会给你来开启啊！我打一点预防针，希望为什么？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拒绝了，觉得你这个太抽象了啊，不接地气啊，就把它拒绝了，就太可惜了，来之不易啊。这个秋季节气的救恩预表和应验，这样的真理来之不易啊！这个是神给将教会特别的这个产业。嗯，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我盼望将教会啊弟兄姐妹看重这个神给将教会的产业，不要轻易的就把它拒绝了啊！我就多说几句话啊，在将会对耶和华节气的救恩预表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在2011年以前，受传统教会的影响，我们也是传统教会，你知道吗？所以呢，受传统教会的影响，当然受传统教会的影响喽，认为所谓耶和华节期完全是什么属于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就跟中国农历是中国人的这个风俗习惯。这个罗马历的这个公历就是罗马人的这个风俗习惯，是这样来理解。如果按照这个理解，那这个耶和华的节期根本就没有什么旧预表意义，都是旧约的东西，过时了，属于犹太人的，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是我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2011年以前，我们压根不讲这什么耶和华的节期啊，什么救恩预表啊，这些概念我们都没有，从来没讲过。这也很能够理解，我们就是一个传统教会嘛。好，到了第二阶段，就是2011年以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犹太的弥赛亚信徒来到了我们的当中。第一个就是基督小龙，大家认识基督小龙吗？认识基督小龙的举一下手啊。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姐妹啊，他跟一个美国的弟兄结婚啊，他是美国的国籍。这个基督小龙是最先来的，你知道吗？已经2012年就来了啊。然后神又派了一个神 Ziv 牧师，大家都记得。其实还有一对，还有一个家庭，犹太人的家庭啊，特别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是神特别派来的。他登基的时候出了问题，留下来。没有教会接待他，他们已经有 schedule 已经满了。哎，就是教恩教会比较灵活，所以临时就可以改，就请他来讲。哎，他就讲了吹角节的这个信息，啊，这个预表，啊，很宝贵的，啊。所以呢，最近我们也读了这个艾斯奇啊，这个姐妹，请我们放到推到前面一页，推到前面一页。这个艾杰奇啊，这个姐妹啊，受到她的影响啊，这个她对这个春季的节气啊的这个预表讲的研究的非常细致，而我们也受到她这个影响。这些都是叫做犹太人基督徒，叫做弥赛亚 Christian 啊，都是他们传过来的。你就看到对这个耶和华的节气，只有弥赛亚的基督徒他们才有这个了解，他们都也理解。这个犹太人他们不知道新约预表，他们知道旧约的意思，在耶稣基督身上怎么应验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相信，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嘛。外邦人的基督徒呢，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旧约的背景，所以他们也不了解。唯有犹太人的这个弥赛亚的基督徒，哎，他们有这两个背景，他们既知道耶和华的节期，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他们就活在这个节气里面。但是一方面他们又成了基督徒，所以他就知道基督在身上的，在基督身上的应验。只有这一个，只有这几这一帮人，他们有这个领受开启。我看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信徒，第一流的神学家都对这个一无所知，不是他的神学的问题，而是他没有这个背景。所以呢，神就带了一系列这样的弥赛亚的基督徒到我们的当中来传讲这个耶和华节期的信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他们的观点可以叫做两阶段应验论，这是我起的题目啊，你当我网上是找不到的啊。两阶段应验论啊，它包括两个要点啊。这个什么叫两阶段应验论呢？就是说四个春季的耶和华节期啊，这个写出了一个字，就是逾越节、除酵节、除暑节、五旬节，预表耶稣第一次降临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救恩预表已经应验了在耶稣身上，这第一阶段叫第一阶段应验。第二阶段应验是三个秋季的耶和华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它预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成就的救恩，他们将在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应验。两阶段应验啊，七个耶和华节期，一个四个春季的，三个秋季的应验，在耶稣两次来到这个地上，两次应验，两个阶段应验，这就是两阶段应验论。觉得这个题目取得合适不合适，大家自己来评价，只是你要表达这个想法，取一个这样的词。这是第二阶段啊，你需要先接受了第二阶段才可以进到第三阶段。我从来没有人从第一阶段就跳到第三阶段的，你必须要先经过这个第二阶段，你了解了第二阶段，你才可以进到第三阶段啊。三阶段是在2016年以后，神就开始让我们对耶和华节期救恩预表的认识更加的完整啊。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和他的应验之间，不像两阶段应验论分得那么清。这个两阶段论就是把春季的节期跟第一次连在一起，秋季的就跟第二次连在一起，就把它分得那么清楚，解释很简单，但是跟圣经是不是相符合的呢？这就神就让我们看到啊，就进到第三阶段。请下一页。以逾越节为例啊，它在年历上有一个确定的日期，在二月三月，一般都是三月到四月，特殊情况下也有在二月的，它是在某一天某一日，逾越节，对吧？同时它有一个特殊的救恩预表，它有一个日期，但是它有一个救恩的预表，这是不同的。救恩预表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这一天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脱离了神的审判，出埃及。他预表什么呢？他这个历史的事件，他预表耶稣在这一天在十字架上流血，使相信他的人脱离神的审判，也脱离这个魔鬼掌权的世界。这个就是逾越节，它有一个日期的应验，有一个救恩意义的这个预表的应验。这个弥赛亚啊，这个基督徒对耶和华节期救恩预表的这个观点啊，在日期上的应验是正确的，但在救恩的意义上的应验上面就不完全。他很正确的解释，这个逾越节就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吧？他是在逾越节那一天钉十字架，他这一点很正确。但在救恩的这个预表上面，他说这个逾越节只限于耶稣第一次来，跟耶稣第二次来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发现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把这个逾越节的应验，耶稣第一次来的应验叫做新的出埃及，把耶稣第二次来逾越节再一次的应验叫做终末的出埃及。 所以启示录里面呼吁我的民啊，从那世界出来，免得跟他一同毁灭。而且你看到那个起网的审判，就是那个十灾的审判的一个重现，一个扩大啊。所以呢，这个日期的应验只有一次，为什么呢？为什么日期的应验只有一次呢？因为耶稣只有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不可能把耶稣两次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只能有一次。但是他这个救恩预表的应验不只是限于一次哦，第一次来他要应验，第二次来他还要应验。我们来看啊，下一页。所以在救恩的意义的这个预表的应验上面，逾越节要应验两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应验了一次，所以呢这个新约把这个耶稣第一次来还成就的救恩叫做新的出埃及，而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还要应验一次。他这个耶稣再来当做什么？启示录把耶稣第二次来描写为终末的出埃及，就是终末就是最后的意思，最后的出埃及，最后一批出埃及啊。所以呢，两次应验他的这个救恩预表。再以赎罪日为例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它是一个秋季的节气，赎罪是秋季的节气哦啊。在日期上面呢，跟耶稣第一次来的日期是不同的啊，耶稣不是在赎罪的日那一天钉十字架的，耶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十字架的。虽然都有羔羊，对吧？逾越节有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而赎罪日有两只羊，一只杀了带到至圣所，一只把它放到旷野，对吧？耶稣在这个救恩的意义上面，哎，他应验了逾越节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也应验了赎罪日，他也是赎罪日的羔羊。为什么叫做赎罪日的羔羊呢？因为他如果不是赎罪日的羔羊，他怎么叫做赎罪祭或者叫挽回祭？这个名字就是为这个赎罪日的那个羔羊取了名字，那个名字很怪的 Atonement 就是这个词很怪的，挽回祭神学叫争论、你读神学你就会争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那是赎罪日的这个意义。所以他在第一次来他就应验了，在日期上没有应验，他在日期上不是在赎罪日的时候死的，但他在救恩的意义上他也是赎罪日的羔羊，否则你怎么进入至圣所？什么是幔子怎么会裂开？大祭司为什么能够进入至圣所？他为什么成为永远的大祭司？这都表示他应验了赎罪日，但是是在救恩的意义的预表上面应验的，不是在日期上应验的啊。这些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只要你就是如果被圣灵点开了，你就很容易明白，如果你没点开你是想不通的啊。所以在救恩的预表和应验上面，救恩意义的这个预表和应验上面，我们说这个春季和秋季耶和华节期啊，在耶稣两次降临的时候都双重的应验，但是在日期上只应验一次啊。下面下一页。所以我做个简单的总结，让大家能够记得我讲的这么复杂，可能很多人都第一次听见你就晕了，不知道中间的逻辑的关系，这也很正常。但是我做个简单的总结，大家就比较容易记得。就是说春季和秋季的这个节期呢，在救恩预表的救恩预表啊，在日期上各应验一次，日期上面各应验一次，就是说这个弥赛亚基督徒他们的观，这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春季和两阶段应验的吗？他们确实两阶段应验， 他们在日期上确实只是各一年一次两个阶段，春季的阶段第一次来，秋季的阶段第二次来。所以弥赛亚基督徒的这个观点在日期的印证上是正确的。所以呢，你看我们学习的时候，这就是从这里面看到我们的学习，就是说你要学习人家讲的对的地方，但是不要全盘照收，不一脑就把它收拾吸收了。这个学习才是真学习。但是他在旧文意义上他可以应验两次，不只是一次，他分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是吧？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把握住。这个是神通过三个阶段，我们将教会成立了28年了，27年、28年了，所以神把这个分三个阶段给我们开启，把这个圣经是一次就完成了，但是这个圣经的理解到今天还在继续开启，你知道吗？明天还要开启，就是我们就是这个需要有这个学习，也要有继承，也要有学习。好，我这个是做一个引言，下面我们来讲吹角节的原本的意义跟这个末世论的预表。为什么我要讲前面的引言呢？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分清这三个阶段，你会一片混乱，你搞不清楚传统的观点、弥赛亚基督徒的观点和神给我们的开启有什么不同，你把它混在一起，你分不清谁对谁错，你很难分辨。但是你如果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就不一样了，你就很容易就能够判断了，就能够分清楚了。任何一个理论来了，你再看一下它是哪个阶段呢？哦，这个是第一阶段的，啊，这个是第二阶段的，啊，这个是第三阶段的，你很快你就清楚了。如果你不知道，你把这三个阶段混在一起，你就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在互相争，当然争就是斗争，你就搞不清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了。所以把这三阶段分清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来看吹角节它原本的意义与这个末世论的预表。这个在5777年的吹角节，神特别差派一个犹太人基督徒的弥赛亚基督徒的家庭，就是我讲的他们在机场被拦下来了，因为他的这个登机是这个手续的问题，身份证的问题，留下来正好在礼拜天，正好还在吹角节那一天，非常期待，没有任何的教会接待他们，他们愿意来分享，他们一家都是领袖牧师他们愿意来分享这个信息。哎，电话打给我们，我们可不可以临时插进来？哎，我们是可以，我们是下午聚会吗？他上午滞留了，他下午就到我们教会来讲了。哎，他就传讲，第一次传讲吹角节的这个旧文预表那个信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他说吹角节首要的意义，就是他原本的意义是纪念神创造亚当，很有意思。他说犹太人都相信神是在这一天，就是吹角节这一天创造了亚当，这一天是人类历史的起源也是整个创造地球的创造的起源这个地球是算7000年到这个观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亚当被造。哎，人们就觉得很奇怪，看这个进化论，这个天文学、地理学考察，这个地球不只是7000年啊！哎，亚当他就7000年，将近7000年嘛，就是这个还有一点靠近。对吧？这个跟这个谜底都要在这个圣经里面找到。一年以后，又派了一个犹太基督徒来我们当中这个入瑞夫牧师，大家很熟悉，他的妻子是个华人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也跟我们讲吹角节的意思。他说吹角节是7个节气当中最重要的节气，哇！这是犹太基督徒才讲得出来这个 外邦的基督徒就是顶尖的神学家都摸不到风，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如果明白以后吹角节的意义，你就可以听懂角声的意义。这个角声就代表主的声音和圣灵的声音。哇，这个他讲得很高。后来神慢慢就是借着这些牧者啊，在他们的基础上啊，把这个吹角节的这个救恩的预表和应验向我们开启。目的是要我们进到这个预表的这个实际的里面。吹角节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应验的？现在吹角节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怎么应验的？我们就是要来预备迎接这个第二次的应验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它的原本的意义啊，就是这个利未记23章23节到2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这就是吹角节，它在七月初一，但是这个是指的犹太的希伯来历。吹角纪念它是一个纪念，是一个节期，节期都是纪念的，一般任何节期都是纪念，对吧？但是它纪念什么呢？那纪念什么？就是那就是吹角节的原本的意义。但是很可惜，经文没说他预备什么。那你怎么知道他的意义是什么呢？而且我们还可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吹角节，它被称为是犹太新年。吹角节是犹太新年，犹太新年是在吹角节开始的。为什么？所以呢，这个也出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先回到这个第一个问题。下面下一页，下一页。这个希伯来年历它很特别，它有两个正月，它有两个新年，就是说希伯来历里面有两个新年。一个新年呢是在吹角节，另外一个新年呢是在逾越节。哪一个更古老呢？希伯来年历这个吹角节更古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新年的吹角节，它更古老的这个意义是在于它跟神造亚当 连在一起，而它的逾越节作为它的新年是跟这个以色列在历史当中出埃及连在一起，是因为出埃及的事件给这个新年啊，他为了强调这个出埃及的意义，他把它定为第二个新年啊，就是这个世界。如果你把它反过来就说不通了。如果他最开始是这个历史的事件出埃及决定了他的新年，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找到他可以在这个出埃及的基础上又把它改为七月作为新年，没有任何理由。他只有反过来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因为他这个吹角节作为新年是跟起初的创造亚当连在一起，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的新年是建立在这个创造的基础上。他没有出埃及，还没有这个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新年，他是跟创造连在一起的。但是后来他们有了出埃及的历史，这个历史太重要了，所以他们把它又加进了一个新年来纪念。哎，这个就很能够说得清楚啊。所以吹角节啊，这个出埃及，你还是回到前面去，第二页，下一页， 这个出埃及啊，这个就是说逾越节作为新年，是因为出埃及，他要纪念这个节期。啊，在出埃及十二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亚毕月啊，自被掳以后呢，成为尼山月啊，这两个名字都是指的逾越节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个是他改的。啊，这个正月就是犹太新年。”那不是有两个犹太新年吗？它是有两个犹太新年，啊，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新的这个年历里面，新的这个新年啊，就是说，就是是第七，就是第一，这个吹角节就是不是正月了，吹角节是第七个月，啊，为什么叫第七个月呢？因为它以逾越节则为正月，那么呢，吹角节就是第七个月逾越节以后就叫做正月。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是把这个两个月都当作正月，啊，你觉得这个不很奇怪吗？一点不奇怪，我们的出生啊，就是我们的生日，但是我们重生也是我们的生日，我们两个生日，所以以色列人也有两个生日，啊，这个逾越节是他们的生日，啊，这个吹角节也是他们的这个新年，啊，犹太有两个新年，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生日，这个是很能够理解啊，它的意义不同。我们来看吹角节的原本的意义，你了解它的原本意义，才可以知道它的预表。就像逾越节，它原本的意义就是出埃及，它脱离那个瘟疫的审判，所以你才可以知道它的预表，就是脱离神的审判，脱离这个魔鬼掌管的世界。所以它的预表的意义是建立在它原本的意义上的。如果你不了解它原本的意义，你不可能了解它预表的意义。啊，所以吹角节的原本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亚当是在吹角节这一天造出来的，是亚当的生日。啊，所以呢，犹太人相信那一天是人类的这个历史的开始，啊，就是新年一年开始。而且还相信它既是人类的历史的开始，又是世界历史的开始。这个犹太人他现在还相信这一点。那他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人类历史的开始又是世界历史的开始呢？如果你从进化论来看，这是不可理喻的，这是毫无任何道理的，对吧？这个人类他有多长的历史？短短的一瞬间。这个地球有40亿年了，对吧？经过了多次整数的灭绝，整个生物灭绝，啊，这个都是考古都可以证明的。哎，你有什么理由把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作是世界的历史？啊，这个当然，世人当然逻辑想不通，但是神的逻辑很想得通，圣经的逻辑非常想得通。因为为什么？神造人就是来管理，代表神来管理这个全世界的。全地球的全地管理全地的这个管理的全地的这个元首还没有造出来，你这个创造是不完全的。只等到整个全地都造好了，他造又把他这个是管理他的啊，这个人类造出来了，哎，这个才算完成了这个创造。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时间长一点他无关紧要，神是永恒的，但是人就当然你没有这个背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你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啊。所以呢，这个人是被造出来是要管理全地的，所以他造出来以后才能够说这个世界造好了啊。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会跟下一页，就是刚才那一页啊，为什么吹角节被犹太人会相信这个是神创造亚当呢？是这个纪念日啊，他这个纪念日他没写在圣经上面的，但是犹太人他有这个传承，所以他知道这个意义啊，就是那个犹太新年的纪念的那个意义。纪念什么呢？纪念神创造亚当，那是人类历史的开始，也是世界历史的开始啊。所以他有什么理由这样相信呢？啊，这个犹太新年这个字啊，就是它的字义就是一年之始，就是人类历史的开始，也是这个世界历史的开始啊。 这个吹角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是七个节气当中唯一的一个的一个特色，其他的都是同样的。就是什么，它是在这个月的第一天临时开始的那第一天第一刻开始计算的，而其他的节气全部是在月中。你看巧不巧，这是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月，七个节气只有这一个节气它是在一月之初、一年之初、一天之初、一周之初，它全部是在最初的时候开始计算的，只有这一个月。为什么？其他的节气都在中间。为什么？因为它是最早定下来的，后来都是改的，因为发生了一些历史，还有纪念，还有这个农业收获啊，这些做小撒种啊，那些都跟这些有关，所以它的那个日期都在中间。比如说逾越节为什么是14号，为什么不是15号，为什么不是13号，因为它这个历史当中就是在那一天，这个出埃及嘛，对吧，只有这一个吹角节很奇怪，它是月数，就是那一个月的开始，第一天第一刻开始计算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秋天的节日。它为什么是一个秋天的节日呢？你肯定想不到的。犹太人认为这很正常，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不是造一个婴孩，是造一个成年人，而且是把它放在一个果园里面，那果园是有果子吃的，不然它就饿肚子。亚当造出来就要有果子吃，所以呢就是在秋天造出来的亚当，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是犹太人，就是说他一直有这个传承，所以他有很多的解释。外邦人的神学家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没写在圣经上面，你要去了解你才可以理解他啊。所以这三个特征正好符合亚当的被造啊。圣经记载神造亚当的时候把他安置在一个茂盛的花园里面啊，神只说这些树上的所有的果子他说你都可以吃那肯定一个果子都没有，神会说这些果子你都可以吃，他会这样讲吗啊。所以神造亚当是在秋季啊，丰收的时候造出来的啊，一年的开始，一月的开始，一天的开始，时间的开始，就是计算这个整个时间的开始啊。这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原本的意义。好，我们来看它的末世论的预表。你要了解了它的这个末世论的预表啊，你要了解它原初的意义，你才可以了解它的末世论的预表，你知道吗？它的原初的意义啊，你才可以了解它末世论。这个末世论的意义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它第一，它原本的意义是纪念亚当；第二，它的末世论的意义就是纪念世界的更新。是记得亚当是人类历史开始，也是世界历史的开始，一个开始。而这个末世的意义呢，就是它预表将来人类整个的世界都要更新，这就是末世。犹太人的末世论就是末世的更新啊，不是世界的毁灭，不只是简单的世界的毁灭，乃是世界的更新。这个是这个世俗的末世论跟圣经的末世论的根本的区别。世俗的末世论也有末世论呢，那就是毁灭，一切东西的毁灭，终就是全部毁灭了啊，那就是末世界末日。但是圣经的末世不是这个，世界更新了，而且呢世界要更新两次，那个这个就是旧约还没有涉及到的，这个是新约的奥秘，就是这个末世要发生两次，这个世界更新两次，人类的新创造要分两次来完成。这个当然这个是新约的这个启示了啊。这犹太人旧约他就是指的，他只有一个，就是末世世界要更新日，他的末世呢啊，他就开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圣经的末世论产生这样的信念， 这个犹以色列的新年标志着人类和创造的更新。所以呢，你就会了解耶稣他救恩的意义，他是一个新人类的诞生。耶稣再来是这个新人的新创造的这个高峰，知道吗？他你就会了解这样来看待这个末世论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步。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个崔角节跟罗雅的生日，我们把它顺去。你知道吗？罗雅就是在崔角节那一天出生的，罗雅就是新亚当，所以新的创造世界的更新，那是一个预表啊，那是一个预表。所以它有世界的更新，新的创造，罗雅出方舟是一个新的创造开始。但是呢，这个在你要有兴趣呢，你就去回查教会2016年以后的这个主日讲信息，我们讲过这个信息。他根据这个经文，你可以算出来，他可以算出来，罗雅就是在崔甲节，他那个日期刚刚就是那一天，他算得清清楚楚。你去读那个创世纪6章到9章，他那有好几个日期，你把那个日期读懂了，就知道罗雅是在崔甲节那一天生日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亚当的生日，代表他是新亚当。啊，这个罗雅出方舟代表新世界的开始，但是它就是个预表。崔角节还跟耶稣的诞生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耶稣他也是在崔角节那一天诞生的，耶稣不是在这个圣诞节那一天诞生的，耶稣是在夏天诞生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以色列的牧羊人在旷野里面放羊，那个不可能在12月25号，那个只可能在夏天，而且他可以精确地算出来。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诞生日跟这个施洗约翰的诞生日是相差的这个半年，而且呢，施洗约翰的诞生日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是他的那个父亲回去要再生育，他在那里啊，他的那个班次，这祭司的班次可以算出来。但这个也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有，只是大家都忘记了我们讲的这些信息，就是说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把100块钱给一个1岁的娃娃，再给一个棒棒糖，他肯定是1岁的娃娃肯定是喜欢棒棒糖。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什么信息有兴趣，是反映我们的灵性的程度。这个也我们在这里不再讲了啊，大家可以回去看有，而且我们的那个到今天还成立，我们那时候的理解到今天还是成立的啊。现在我们要讲这个崔角节的救恩预表，在第一次应验的什么意思呢？第一次应验就是在基督里的新创造，基督他是新亚当。他的死和复活就是新创造的剪彩，他的诞生是新创造的萌芽，就是他的第一次的救恩预表，就是什么？在基督里的新创造，他跟节期有密切的关系啊！你知道，在基督里的新创造这个概念。哇，我们都知道这是个旧文的概念，对吧？新创造，但它的根源在哪里？怎么去理解？我告诉你，很简单，就是耶稣是在超亚当的这一那一天诞生的，他是新亚当，所以他的诞生就是一个新创造的萌芽，他死而复活就是一个新创造的剪彩，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他的根源，旧约的根源。这个保罗他知道这个背景。所以保罗突然冒出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对于神学家来讲，哇，新创造多么高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这个好，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把耶稣这个他的救恩想成一个新的创造呢？这个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但是犹太人的背景很简单，因为他是崔角，耶稣就是在这一天诞生的，他新亚当，照着亚当的那一天诞生的，他就预表一个新创造的开始啊， 所以这个，但是呢，他第一次来只是这个新创造的萌芽和剪彩，他并不是这个新创造的完成，你知道吗？耶稣的诞生是新创造的萌芽，耶稣的这个复活是新创造的剪彩啊。所以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就都成为了这个新创造的一员，这就是新创造的扩展。新创造的扩展跟天国的扩展在地上的扩展是同步的，天国降临到这个地上，彰显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新创造的高潮，那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在这个地上做王啊，他就我们就可以理解耶稣的诞生如果是吹角节啊，所以就表示耶稣是在亚当被造的这个纪念日诞生的啊。所以呢，为什么耶稣被称为幕后的亚当啊？这个不容易理解，耶稣成为幕后的亚当啊，这个是包括性。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理解就是包括性，确实这个包括性也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你知道吗？哎，但是他就是幕后的亚当，因为他跟亚当同一个生日，而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为什么跟亚当同一个生日呢？就是神的时间，神的计划啊，这个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意义来啊。所以他是新亚当，他是挪亚所预表的，他也是新挪亚啊，他是挪亚所预表的新挪亚、新亚当，他死在十字架上，赎了人因亚当堕落所导致全人类的罪，他从死里复活，代表所有从他而出的新人类的诞生，你知道吗？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新创造的剪彩。所谓剪彩，就是说一个工程，大工程，比如说修一间桥啊，他剪彩就表示这个工程开始了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哎，这个五旬节3000人归主啊，这个工程，这个新创造就开始扩展了，对吧？他就这个意思。所以吹角节的救恩预表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性的应验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的诞生是新人类的萌芽，而他从死里复活的救恩意义就是为新创造剪彩。所以保罗他知道这个背景，保罗知道这个背景，所以他就宣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当然他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这个背景下面，你要理解这句话是太就很自然了嘛，对吧？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那你就觉得这句话那简直太高深了，那怎么可以理解啊？所以哥罗西书3:10，虽然上的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这个新创造在你新创造里面恢复神的形象啊。我们来看，这都是跟原创造连在一起的，所以他是没有完成啊，这是新创造的开始，并不是新创造的完成。所以呢，这个我们还要盼望基督第二次再来啊，这个身体复活啊，这个新创造啊，它跟这个身体复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基督的身体复活代表新创造的剪彩，对吧？我们现在是灵性的复活，但是还没有身体复活。所以新创造的高潮是什么呢？是我们都经历复活，身体的复活或者被提，身体改变，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新创造的高潮。新创造跟复活有关系的，新创造最后的结束完成是在幕后普世的复活啊，普世的复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新创造的这个计划啊，在这里。好，下面最后第五，就是吹角节的救恩预表第二次应验，就是基督再临与头一次复活。圣经里面有四处主要的经文是讲到这个也吹角节救恩预表的第二次应验啊，所以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的证据是最强的。我们来读一下啊， 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我们一起来读。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吹号是在这个七印七号七王啊这个系列里面他的这个吹号啊，他就是叫吹角节啊。他为什么吹号呢？就代表吹角节，没有吹角节怎么吹号呢？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马太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我们来读。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叫做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声音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哎，这里就讲到这个什么号筒的大声和这个什么这个复活和或者被提啊，显明成四方遭到这个遭来遭聚。好，这些还不是那么很清晰，但是他至少都讲到了这个号筒吹角节啊。我们来看，这是讲基督第二次再来啊。好，这个是讲的最清楚的。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成为不死的。这里呢就是讲到号筒吹响，死人复活。他还讲到一点就是比较隐秘的，就是我们也要改变。哎，我们要改变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这必朽坏的怎样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怎样成为不死的，这个还是要人猜，这个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就是活着被提。你活着，你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它要被提成为不朽坏的。啊，但是你还是说这个毕竟是猜测。好，你再看经文，再看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帖加罗尼撒前书》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做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就是讲的被提。哎，这个经文对被提是讲的非常清楚。第一，他不能在复活之前，他必须在复活之后，他是最后一批被提，所以叫第三批被提。这个查牧师已经讲了这个方面的信息，可能大家还没有什么印象，我这是讲第二次让大家有一点印象啊。我们不是讲复活被提吗？这个经文的根据就在这里，不是随便讲讲，没有任何人可以自己讲啊。如果我们不是确实的在圣经里面找到了证据，而且圣灵也印证这就是他的意思，我们才敢于在这个讲台上讲，否则我们吃了报纸党也不敢就是这样子乱讲，自己知道吗？这样的信息一定你在圣经里面找到清楚的经文在支持你。第二，圣灵要来开启你，让你知道这就是这个圣经来的本来的意思，神要说的，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你读不懂圣经啊，不是圣经写完了一个字不能改，但是都读不懂，很多的误解，你知道，所以要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他要把这个经文给你开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他是逐步开启的。我们看下面啊，虽然有人认为这四处的经文讲的就是说不是同一次复活，而是讲的不同的事件啊，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四个经文，他讲的都是这个同一个末日救恩历史事件啊，就是末日新创造的事件，就是新创造的高潮。就是头一批复活和这个复活 和这个背体啊，这个就是吹角节所预表的是基督荣耀再临与头一次复活。为什么我们是这样讲的啊？为什么我们不讲这个四次是不同的复活啊？有四次复活，是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为什么说只有一次复活呢？他们是讲的同一个事情，因为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清楚地指出基督再来是圣徒复活，是头一次复活。如果有几次复活，他怎么叫做头一次复活？而且他讲的是最后七年的末灾难的末尾才看见头一次复活。为什么是末尾啊？因为那些殉道者在那里喊啊，为什么要不什么时候等到几时啊？为我伸冤要到几时啊？你要等待片刻，要到所有殉道者寿命满了的时候才一起复活。所以没有在中间就复活的，所有的人都要等到这个头一次的复活，就是灾尾，你知道吗？啊，所以这是头一次复活。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啊，这个看见是在七年灾尾的时候。启示录二十章呢，你知道吗？七年以那个七晚都已经过了，所以他看见这个异象啊，这是灾尾的异象。看见几个宝座，又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小眼和那些没有拜过兽的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所以这特别要强调的是头一次复活啊，所以呢，那就是说那四处经文里面讲的那些复活就是这一次，因为他说头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嘛，因为这已经到了灾尾了嘛啊，所以呢就是七年灾尾说是头发生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这就表明基督再来是圣徒的复活只有一次。这个是跟前面四处经文讲到的复活是同一个复活事件，啊，跟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复活，跟帖加罗尼撒啊前书里面讲的复活是同一个复活，就是头一次复活，啊，就是这个事件。那么有人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些坟墓里的一些人都跑出来了，哎，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一时回答不起来，就是说那个复活。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神迹来理解，不是旧闻历史事件啊，所以呢就是后来才了解要这样理解啊，复活的事情是有，但是它不是旧闻历史的事件啊，所以呢在它就是旧闻历史，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它是定好了日期的，跟这个耶和华节期都有息息相关的啊，这个就是旧闻的这个旧闻历史事件，而那个特殊的这个神迹，那是每天发生，那是另外一个范畴啊。我们再看下面，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复活头一次复活就是一次，它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简明的指出末世新创造的进程或者是步骤啊，我们一起来读。但个人是按自己的秩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哎，这段经文特别重要，这就是讲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新创造的进程的计划在这里啊。这个经文你要读懂的话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他讲到了三次复活，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有三次复活。第一次复活呢是基督的复活，它是初熟节对应的。第二次复活呢是基督再来时圣徒的复活，他这里叫属基督的，就是得胜者。 它是跟吹角节对应的。再后末期到了，它是指的千禧年的结束，最后审判普世的复活，它是跟祝棚节对应的。这个就是旧文历史事件啊。那个耶稣死了以后从坟墓里面跑出几个人来了，那是叫神迹，特殊的神迹，它不是这个旧文历史事件，它跟这个节期这些预表这些没关系，跟这个计划没关系，但是它是一个神迹，你这样理解了啊。所以三体的复活，所以呢这个这两个印证是一致的啊。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啊，我们就得出的结论就是说，经文里面讲的这个都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头一次的复活啊，就是在这一天，就是发生在吹角节，就是这一次啊，吹角节，基督再来头一次复活，最后一批被提啊，就是在吹角节啊，这是这个我们再来看。我们看到吹角节预表的这个旧文预表是新创造，而且新创造呢跟复活跟身体复活密不可分，新创造跟身体复活密不可分。基督复活是新创造出书的果子，身体复活，基督再来圣徒的复活是新创造的高潮，这是大丰收，这是吹角节嘛？这个吹角节就是丰收啊。千禧年之末普世的复活是新创造的最后完成啊，所以最后完成就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另外我们指出来就是说，虽然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号筒吹响，基督再来复活被提，有好多经文好像他的描写的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理解就是他指的是同一个事件，但是他们看到的这个复活的群体是有不同的。启示录二十章看到的是殉道者的群体复活，红色殉道，而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帖目上你刷前书看到的这个复活，他是指的得胜的群体复活，包含了白色殉道者的群体，就是说得胜者的复活啊。这个马太呢在二十四章看到的这个复活的群体可能是以色列的渔民，他的复活，所以呢他们各自看到的这个复活的群体也不同，但是同一个事件头一次复活啊，所以感谢主，所以它是有一些区别啊。最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这个号筒吹响吹角节和基督再来头一次复活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件事就是第三批被提和心腹人数的满员啊。这个吹角节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三批被提也在这一天，第三批被提也在这个头一次复活。为什么因为最后一批被提他不能在复活之前，所以他只能在复活之后，所以呢他是紧接着这个复活就发生这个第三批被提，对吧？而且第三批被提他就是表示是心腹的人数已经满了啊，心腹的人数已经满了。为什么这个心腹的人数就在第三批被提头一次复活发生他就满了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经常问一些就是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因为心腹，你要成为心腹，他的这个渠道途径是非常特别的，只有两条途径可以让你成为心腹，还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大家注意。第一，你要成为心腹，你一条途径是复活，如果你为主殉道了，对吧？那么你复活就成为心腹了，所有殉道者他是自动成为心腹，因为复活头一次复活是的，第二批复活就不是心腹了，头一次复活就成为心腹的途径。所以成为殉道者虽然很可怕，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消息，你肯定成为心腹，你是殉道者你肯定成为心腹，你有很多缺点你还可以成为心腹，为什么？你的为主殉道可以 cover 你所有的那些缺点， 这是一个。第二条途径就是你不是殉道者，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殉道者啊。历史历代那些不是没有殉道的呢，第二条途径白色殉道，就是被提，白色殉道者他经历被提，对吧？他可以被提，你知道吗？除了复活，头一次复活和被提，你没有成为幸福的路了。还有一种人，他可以进到千禧年，还有一个限制，什么限制呢？就是你要成为幸福，一定在羔羊举办婚宴之前。婚宴如果举办了，他不会再补一个幸福进来，没有了。为什么？你补一个幸福，在为你再办一次幸福婚礼吗？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你要成为幸福，只能在羔羊的婚宴之前，你知道吗？这两条路，要么你做殉道者，你肯定是幸福了；第二，你成为白色殉道得胜者，就是说的得胜者，你可以活着被提。所以呢，这个就是羔羊的婚宴。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预备好啊。其余的死人，他是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复活的，已经不是心腹的行列了。那么他们在永恒的里面是有区别的啊，在永恒的里面，你不是在这个心腹的行列里面，只有心腹就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其余的人呢？他住在城外，住在城外，啊，所以他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盼望神啊呼召教恩教会是要成为心腹的。你说心腹太难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恩典，这是个恩典之约啊！你记得这是个恩典之约啊！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入门的恩典，它不只是一个消极的恩典，它也是一个积极的恩典。有神帮助我们。对吧？有基督为我们死了，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凡是愿意回应的，神都有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呢，我盼望大家都能够看重啊这样的这个福音，这样子的救恩啊，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主啊，你把这个吹角节的意义向我们揭开。这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复杂，但是寻求的是有福的，因为你允许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会向每一个有寻求的人，有渴慕的人来开启，把你的真理向他们来开启，也帮助我们能够来回应你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